真的好可爱。
请说。
大家好，欢迎收听白袍下班后。
你是谁？
我是营养师阿秀。
你为什么今天会来这里？
我来台北就是偷闲。好开心哦，第一次来到你们的工作室。
没错，今天白袍下班后的主持人就改成阿秀与叮当。Liz 去哪里了？ Liz
在我们的身边。
Liz always 在我们身边，他现在充当摄影师这样子。
对，他现在在可能录影吧。
对对对对，
好开心哦，叮当真的好可爱。
我觉得之后要不要找一集叫阿秀来录啊，
然后一直讲叮当好可爱吗？
没有，我们会想办法生主题给你的。
好啊，很乐意耶。
好，阿秀现在是在高雄当那个癌症的营养师。
对啊，
你要关上一下工商一下自己吗？
哦，我们是台湾癌症基金会，然后我们有营养咨询的服务啊，然后主要是服务癌症病友啦跟家属，然后我们会有一些癌症营养班的课程啊这样子，然后也有提供癌友用 APP 线上咨询啊，或者是用那个电话咨询的服务这样子。可是我们只有在台北跟高雄两个地方。
哦，那其他地方如果想要这样的一个服务要就只能变线上吗？
对，线上用 APP 询问或者是用电话的方式这样。
OK， 理解。所以就是针对就是癌友各个癌都可以吗？
对，各癌别都可以。然后其实比较有一些家属也很需要这样子的资讯啊。因为很多可能照顾者本人他们的压力也很大，所以有时候也会听到一些家属打来的电话，然后问我们要怎么样帮他的家人准备伙食啊，离癌了要怎么吃之类的。
是、的确啦。我之前台南有一个个案，他的爸爸，他的没有 sorry 他的外公，就是大肠癌，然后刚切，然后切除完，然后做化疗手术，然后他已经80几岁了。可是他现在之前是比较胖一点，然后现在就是暴瘦很多。
对，那个体重真的会差很多，下降得很快。
对啊。然后他就是那一阵子就说他最近就是身体状况不太好，就是有点食欲不好啊，或者是说有点吃不下啊等等的。
对，很多癌症病友就他们在做治疗啊，不管是化疗电疗可能都会遇到非常多副作用，然后这时候就很需要营养师的介入，就是告诉他面临到这些副作用他可以怎么样吃啊。
对，所以如果像是这样的话就可以透过 APP 的询问然后找到营养师。
对
OK， 没问题。就在台北跟高雄是有据点的，那其他地方都也是可以用 APP 来做询问。
对，或者是打电话。
那我们的阿秀营养师就是在高雄为大家服务。
没错。
好的，这一段就是工商。
阿秀本人的 IG 宣传一下吧。
我的 IG 是 Cook Nutrition。
再说一次
Cook Nutrition。
Cook Nutrition IG
营养师煮什么。
对 IG 你打营养师煮什么你就可以找到阿秀营养师了。
没错。
好的，那我们就召唤我们的 Liz 营养师回来。 Come back。 Liz 啊，我们今天下班后要干嘛啊？
我们今天下班后有约啊。我们今天这个下班有约超级临时。
没错，
我这个人很少这么临时约人家，
就在前面5分钟的时候我们就决定好，那我们录一集好了。
有人也很少有人可以这么临时约到我。
对，而且我们刚刚逼迫来宾给我改高铁票。
对，好，那我们今天来的来宾是我 IG 上面我第一个哦追踪的营养师。
没错，你看他第一个不是我。你看看
那个时候我好像不认识你，但我本来也不认识他。
你不那时候就不认识我？
我不认识，我不认识你啊。很久很久之前了。那时候他人数还很少，现在已经多个零。很厉害。好了，我们请他来自我介绍一下，欢迎。
Hello 会不会太亢奋啊？大家好。
不会
我是营养师阿秀，然后我经营的 IG 是营养师煮什么。然后会经营这个 IG 是因为我之前在台北自己租屋啊，然后住那个小套房嘛，然后但是还是很竭尽所能的用一些现有的家电，像电锅啊那种电磁炉啊，煮一些简单的料理。然后还有那时候很喜欢带便当，所以就创了这个 IG， 然后就一直到现在。然后例子那时候会就我会知道你是因为你常常用我的那个滤镜。我很开心。
对，
因为其实我一开始做 IG 的时候，那时候很喜欢做那个滤镜，那时候滤镜我还去研究怎么做，然后就是自己加入那种滤镜的社团啊，然后研究了很多这样子。 对啊，那时候很风靡做滤镜，然后那时候就看到栗子就常常在用，就觉得很开心。嗯，
所以那时候你的第一个算是有在追踪的营养师也是栗子吗？
那时候哦，那时候好像
应该没有，因为我追他的时候我还没有很认真经营 IG。
我好像追蛮多人的
哎、欸哦，是哦、啊。
可是我在最早期，可能是前半年的时候，我是没有追踪任何人，就追踪人是
零。
对，
那时候是想说不想要追踪太多同业的吗？
那时候好像看那种社群经营的那种心法，人家就教学说，你可以先不用追踪别人，就是避免什么演算法、啊 oh. 还是怎么样的，然后是后来我才想说，哦，这样子跟别人没有互动，自己在那边做也是很孤单欸。然后我就开始追踪一些不管是营养师啊或者是那个料理的 IG 这样子，所以也很多是因为煮饭认识的朋友。
你现在毛起来追踪啊、oh.我去什么账号都会看到阿秀营养师有追踪，
真的假的？
好像看到各式各样什么插图啊、插画啊，或者那种手绘啊，或者是什么风景啊，就是反正各个类型的 IG 我都有追踪。还有首饰，有时候栗子会分享一些衣服还是首饰的，我就会也追踪。
像刚他们刚刚就是在私下的时候，就是在讨论一家衣服店，就是那个栗子很常讲那个99 Tita 的那个衣服。
现在是业配吗？
对，播这一段给他听。
对，然后阿秀今天是，哎，他这几天上台北来，就是有一些公事要上来处理。
对，
然后刚刚就刚好有一点时间，我们就邀请他，他想来工作室看，我们也邀请他过来。然后因为他没有录过实体的 podcast，
对，
我们刚刚想说试试看，就是各位刚刚前面听到的那一 part，
对，
那可能那一 part 是非常临阵、超临时，他只是坐下来，然后突然就开录。嗯，所以刚刚那个我觉得算是比较工作方面的阿秀。现在大家听到我这一集应该比较是真实的吧，
很开心。
然后医生说怕来不及，可是又很想要录，所以后来还是决定改高铁票。
对啊，因为觉得来台北的时间真的是太难得了。
嗯，你应该只是想延长你这个放风的时间吧？
欸，没有没有，不能被妈妈听到。
因为阿秀现在也是妈妈了。
对对对对，
但阿秀现在妈妈在帮她顾她的宝宝。
对对对，感谢我的爸妈和我的老公。在这边非常的感谢他们。
阿秀平常在家里，因为大家如果现在上 IG 如果看那个 Cook Nutrition， Cook 就是 COOK 的 Cook， 然后点 Nutrition 可以看到阿秀前面，欸，现在也是现在很多影片，他就影片 Reels 跟他前面贴图都有非常多跟煮饭有关的东西。嗯，然后当初会追踪阿秀除了因为他那个限动滤镜之外，再来也是因为他的那个料理的步骤真的会觉得蛮简单，因为我是不太会煮饭的人，虽然我到现在还没有执行过任何一个。
没错，
但是你每一个看你就会觉得就是是有希望的。欸，
有希望。请问是什么拯救你？
因为他的步骤是很简单的，因为有些人的煮菜方法是很华丽，你就会觉得你办不到。
哦，
可是
调味料太多。
对，可是阿秀感觉你真的就是切一切然后放在电锅里面好像就好了。
我觉得像 IG 就是会爆红影片就是这种啊，就是你让我觉得超简单。
对，
然后我就可以达成了。哦，我就可以做到。嗯，
对啊，可是我觉得这种料理的影片会让你觉得简单有几个原因。欸，就是有可能是因为
你跳过最难的步骤。
不切。因为食材我选的很简单，就是那种市面上大家可能就全联逛一逛我就会买得到的，所以大家就会觉得哦，那我去全联买这两样食材我就可以煮出这一道，很简单啊，那我就可以直接来煮。然后第二个就是因为调味料很简单，因为我有朋友就有跟我分享说他有看那个料理食谱，可是调味料太多种了，他根本就看到调味料或者什么新香料一大堆，他根本就懒得煮了，所以调味料很简单也是一个方式。嗯，然后还有我的影片有特地把它剪接的比较节奏比较快，就可能一个步骤就是马上就跳下一个步骤，可是这个有好有坏，就是我妈妈看我的影片她会说你煮饭的时候很心急啊，他比较喜欢那种缓缓的，就是慢慢的。哦，
那个等于就是有点像电视剧那种美凤有约那种长时间的那一种吧。
对对对，
因为我妈也很喜欢看那个
久一点这样子。嗯，
然后那边炖煮的时候，这边跟来那个来宾主持人聊天，然后就慢慢等他
过。你说妈妈的晚餐从四点，
对对对对对对，
四点煮到七点。
没错没错没错没错，
太长时
间了。就是看那个节目这样子。
那阿秀平常在家里也会煮给全家吃吗？
不会，平常在家都是我妈煮给全家吃。
那你画面里面那些影片都是为了拍而拍吗？还是你是负责一道菜，其他的妈妈煮这样子？
嗯，大部分都是我妈妈煮给大家吃。欸，然后我自己的话，嗯，可能有要带便当我才会自己煮我的部分。
哦，所以便当不是直接带妈妈煮的？
哦，都有，就是看看那个是平日还是假日。
哦，难怪他今天可以放假，妈妈要带小孩要煮饭，辛苦了，辛苦了。
对哦，可是你的那个影片，你那时候是。我记得我们一开始大家一起追踪追踪的时候人数都其实上升非常缓慢、嗯、然后你是后来就是开始拍这种料理影片所以才开始就是追踪人数变得很多吗？
对啊，那个时候好像原本只有2000多人3000多人吧，然后是因为那时候 Reels 刚出来，然后那时候刚出来大家其实也没有不知道要拍什么，然后我就拍那个料理过程的影片，然后没想到就是这个方向还不错，就是有种触及率就变得非常好的感觉。 嗯，然后就有因此增加到10000多人。
对，
差很多耶、欸、就我自己也吓到，
是一觉天亮起来然后就怎么那么多。
对对对，就是突然好像哎、欸，怎么大家都突然来追踪我，有点惊讶。想说哎、欸，那个就是我有做事吗？就是我只是发跟平常一样的内容啊，然后剪跟平常差不多的影片，但是那一个影片一发出去，它也不是马上爆红，它是要过一段时间，可能突然被演算法眷顾吧。我觉得真的是很难说欸，所以我觉得经营这个社群媒体也是不要得失心太重。
阿秀的例子很适合使用一个金句，就是成功的事情就是每天简单做。
没错，
就他每天都一直固定有发，
而且要持续做，
对，然后持续到有一天突然就爆红了、因为感觉可能会很想说，或是 IG 虽然刚好他拍短影片，然后跟上 IG 短影片那一波流量，可是阿秀的脸书也是某一天因为鲷鱼片突然变超红的、啊，而且只是一个很普通的鲷鱼片料理哦，
没错没错，
我自己还有吓到说，哎、欸，这鲷鱼片怎么了吗？因为鲷鱼片料理真的是一个很普通的料理，然后突然大家都转发，然后脸书那时候应该也突然增加很多人吧？
没错没错，我那时候。原本好像只有应该刚破千人吧，然后因为那一篇我就突然变成好像8000多人欸，
好扯哦，
吓到那时候看到什么按赞数跟分享数还有留言数，我想说奇怪，我是有多看一个零吗？怎么可能
哦，
对啊，就一直跑就有吓到，
怎么会这样 啊
就触动到一个点。
好了，我以后开始做鲷鱼片
电锅料理，
你现在跟他一样持续的发这件事情，
对，以后就做电锅料理好了，
没错，叮
当玩家，不要再讲文献了so tired。
所以你大多数是吃自主的食物，不太会吃外食。
平常也会吃外食啊，就是中午大家一起订外面的餐之类的。而且我最近很喜欢吃那个夏威夷碗欸，你没有吃过吗？
有，
波奇碗什么的，
有
哦，但你会觉得它就是价格比较贵吗？
哦，对，会
超级贵。
对啊，比较贵一点。
有一阵子我也喜欢，但后来发现太长，这样会破产，不是
真的会破产。
而且我每次很想要加洛梨，然后加洛梨就超贵的。
对啊，加洛梨这样就很贵。可是它之前有点点就是食安的问题欸。
哦，对对对，
就是那个蛋交叉污染。
对啊，风险比较高。
对啊，我们有另外一个营养师就吃了之后，然后挂急诊。
没错，我看
是我们工作室附近的店哦。
对，
我好像知道。
我有去
Google 那一间店，那间店会来告你们吗？
没有
啊，没有没有。可是他们好像就是我不知道有没有
他有歇业几天，
对，然后后来就装没事了。
哦，对，可是我觉得也不能完全怪那个店啦，因为吃生食本来就有它的食安风险疑虑。
对啊，可是就是还是出了问题，你就是还是要跟大家说，然后并道歉吧。可是好像没有做到这一趴。
对，而且不知道有没有其他受害者。
对啊，
对，
听说有啦。
哦，因为两人以上才构成食安风险啊。
对啊，对啊，对啊。因为听说是有，
像我第一份工作，我们那时候在食品的公关公司上班。其实我们很多时候是帮助食品跟餐厅业者怎么样去否认这个食安问题是自己造成的欸。
啊，真假的？什么意思？
因为我觉得不能每次发生食安问题都怪是厂商或是食材商。因为本来一个食品从农场然后到客人的嘴里这个过程中经过非常非常多的事情，
是是是，
所以才会法规才会定说一定要两个人以上同时出现相同的这集变成食安教育吗？同时出现一模一样的症状才能有可能可以构成食安中毒，就食品中毒的问题。但你要两个人同时发生，而且他们要吃一样的餐点，其实不容易成立耶。
对，
因为他有可能是他前面吃东西造成的啊。
哦，懂意思、嗯、
所以不是同一桌其实都不好定义出来。 如果今天是这一桌一个人跟另外一桌一个人，其实那也不太有可能可以定，除非他们吃的东西一模一样。
懂意思、
而且像那种外带的，你消费者买回去以后还有可能不知道经历了什么啊。
对啊，
风险都很，
我们光在医院里面病人客诉，虽然我们医院里面一定都一律道歉，可是我们其实事后开会讨论的时候都会知道，从只是从地下室厨房 B1 送到14楼，其实这过程中就出现很多事情、欸、跟你买回去、我送给你，你有马上吃吗？这都很难讲。
但只是就是道歉要不到，觉得很可惜。
对、啊、因为他是当事人，可能还是要个补偿之类的。
对啊对啊、对啊。
说到生食，阿秀上班的地方，刚刚在前一段录音有讲到阿秀是在癌症基金会的地方上班。你的学员客人，你们有怎么称呼他们？
学癌友。
你的癌友们他们是不是都
你说
对，很准，
不要在一起。
哎呦哎呦，
这是不是有点年纪人才知道这首歌啊？
是吗？
不会，
这很久以前的歌哎、欸，
是吗？
很久吗？
以下开放留言。
好，以下开放留言，知道我们在唱什么歌？
我猜他们不知道哎、欸，这个歌你们两个很小哎、欸，
不会吧？
是吗？
没有很小吧？
我们几岁？
范晓萱的歌，我们在讲同一首歌吧？
对啊，对啊，对啊。是吧？
是啊，很久前这首歌范晓萱还得奖、欸，
没有啊？范晓萱
金曲奖，
他唱《氧气》大家都知道啊，
而且后面有其他人，
你
愛
我对翻唱，
好像什么歌唱比赛有人唱，
对，是翻唱，是翻唱，
对啊，然后又再红了一次，这样，
对啊，星光大道很爱唱放脚放脚。
放手，就跟你说了，放手，
不要
再听你的借口。
他们又要重新复出，
对，
他们有那个叫分什么分合，最近新歌 很好听，
真的很帅，从以前到现在都好帅哦，
始终如一呢。
可是我以前是喜欢5566的，
哦，同一个时代的。
你喜欢5566的谁？他有分两派，孙贤志跟王仁甫。
哦，当然是孙贤志啊。我都超喜欢孙贤志。
跟孙贤志后来秃头，
我还记得，哦，
年纪大，不要这样，
不好说，不好说。那时候还有那个五月天跟5566在那边互打，这样子粉丝在那边互骂。然后我就是想说，当然要支持5566啊。然后现在想说，
我们还是五月天好了。真的耶，那时候那一阵子就是这几个都很红、啊。
我小时候都没有迷过男团耶。任何一个都没有、
哦、真的哦、
那你我都比较喜欢女歌手或女团，比如说 SHE 这种哦、
我有买 CD 这个唱片这个实体的东西是买 SHE 的
啊、哦，我也有买
女生宿舍、哦、
对第一张专辑那时候 Hebe 的头发下面还像是沾到东西一点点咖啡在尾八位
是哦，
对
哦，我已经忘记了哎，
那个时候的造型，我爸就说他头发沾到什么，
我是买紫禁之巅哎，
你是 Energy 粉，真的是 Energy 粉，
对啊，我有乔杰利家族的粉丝哎，他们出那个杂志我也会去买，哇，
你每个月买，
对啊，我那时候很疯哎，我就是迷妹啊，
那你后面该不会还有追183 Club 吧？
他们我还好，可是我后来又喜欢，没有，我后来又喜欢杨宗纬，就喜欢达到杨宗纬、
哦。你喜欢杨宗纬？
他唱歌很好听啊，
他唱歌是很好听，可是他的长相很像，就是好像还没进化完全的感觉。
讲、欸、得很委婉，
对，
就是唱歌很好听、啊，
对，
被歌声迷倒，
没错没错。
那时候我还有去那个他的那种见面会、签唱会啊，每一场我都去
哎、欸。哇，
在高雄的话，
你是有追星的人呢、欸？
对啊，我超级追星的。
真的是迷妹哎、欸，但是你的那个喜欢的类型蛮跳动的，
对不对？哎，对，然后我还喜欢那个，
他还喜欢我，他喜欢我跳舞的一面，
对对对，跳舞的一面，
自己讲。
我喜欢的东西都很跳痛哎、欸，我还喜欢那个，你知道 Circus 吗？
我知道，
我超喜欢他们的。
是因为喜欢笑吗？
你喜欢 Leo 吗？还是那个 Kid？ 还是你喜欢小马？
还是你喜欢他们综合在一起？
我喜欢小马啊。
哦，哎，有，但是这种感觉就类型又慢慢出来，就是感觉就是。那种圆柱状好像就会比较喜欢，
你喜欢你说他想喜欢个子小的，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个子小，
然后颜值算不错这样子。
小马颜值没有很好，
我其实不太知道小马跟其他人长什么，
就是很普通，
我只记得Eason长得比较好看。
以他们那个时候是Eason长得比较好看，可是现在的话Eason没有长得比较好，
现在
他这样歪掉了，
他还在哦，
他。有时候会上节目
上，
但是很少、欸哦。
对，综艺节目
只有小马，就是退后退去哪里？
以前他直接去国外住了。
对对对对对。
以前他们节目正红的时候，大家都在讨论，完全没有看。我们家禁止看那部。 看他们的影片，
因为他们家管比较严格。
对，我爸觉得那都教坏小孩，
没错，
一群疯子这样子、嗯。
我爸还是这样觉得，所以我每次那个他好像是礼拜六晚上9点会固定播吧，然后我在我们家里看的时候，我爸就会跟着我一起看。可是他有时候就会有一些新三色的那个内容，然后我就觉得跟我爸一起看很尴尬、啊。
对啊，他们很常讲哎、欸，
没错。
你追星追到几岁啊？
高中吧，
哦，哇，青春过，嗯，
高中后面就，
我高中的时候，
对，高中后面就没有了，就是可能念书吧。
Circus 有一个影片超红，到现在还会有时候会被翻出来讲。就是他们去失落的乐园玩骰子、
啊、超可怕的，
你知道就是
卡多里乐园，
对对对对对，好像在台中对不对，是吗，我有点忘了在哪里，但反正就在台湾，他有一个失落的乐园就叫卡多里乐园、嗯、然后他已经荒废了很久，然后他们就去里面探险，然后他们那一集是晚上去那个地方哦，然后他们就是有来到了一个类似云霄飞车的那个一个地方，然后那云霄飞车就是他们就是要掷骰子，因为那是断已经坏掉就是断轨的云霄飞车、哦、然后他们就要掷骰子之后呢就说要上去体验坐在那个上面可能就拍一个照片或什么的、嗯、然后他们就在掷那个十八岛
啊，
对对对对对，就掷那个骰子，然后那个 kid 吧，我记得是 kid、嗯、连续掷那个骰子掷到四，然后都是三个四，然后因为台湾不是很喜欢谐音嘛，就死，然后他们怎么值都是那个四、嗯、然后后来他们就说还是不要做，因为那个云霄飞车那个很可怕，其实我看到的奇奇比较原因是因为那云霄飞车的所有的那个位置都已经靠上那个安全带都已经靠好了、啊、只剩一个还没有，然后他们就说会不会你上去之后那个就靠好然后就完全崩塌了、啊、所以那个影片超可怕的，到现在还翻得到，而且之前还有一点拿出来讲，
他们算是台湾 YouTuber
哎、欸、，Hello， 你要记得用麦克风，
始祖始祖，
他们算是台湾 YouTuber 始祖。我们今天懒得装那个架子，因为今天很 free， 所以我今天拿麦克风偏重，他应该有2公斤吧？
有，
刚刚放在、嗯欸、我们怎么讲到这个啊？
忘记在追，
然后
追星，
就是刚乱唱歌啦，这边哎呦哎呦，
你刚刚那一段真的是起鸡皮疙瘩、欸，
是不是很可怕、欸啊？
他们不是玩，他们不是玩疯狂游戏的，
他们就是，所以他们才去冒险的那个游乐场里面玩。
我对 Circus 唯一的印象是我电视不小心转到。然后家里没有大人，我就看了一下，想说流行什么。然后那一集是，反正他们玩游戏输的人要光脱裤子、光屁股去做影音机上面影音。哦，那时候我看想说，问号，我说这什么？从来没看过，就突然看到这一集，好疯哦！
他们很多都是这个系列的，
对啊，
是喝蝌蚪啊什么之类的。
喝蝌蚪，还有就是那个蟑螂布满全身，全部全倒。
这个还好，
真的吗？
喝蝌蚪很恶心哎、欸。嗯，就吃一只蝌蚪哎、欸，我没有办法哎、欸，我会做噩梦。
这种生食类，我觉得是不能随便乱吃。
回到生食
的話題，对，我倒回来了。
对，因为生食里面会有一些菌啊，
没错，
这样直接吃蝌蚪会不行吧？
不行。那像我们的台湾里面，其实有一种疾病类型的人，其实当他发生的时候，也是不太能够吃生食的。
谁有病？
对，就是跟阿秀的职业会有关系。嗯，对，那我们刚刚在前面的时候其实有提到阿秀的职业是
好转回来了，
癌症基金会的营养师，
没错
没错，生食这个部分真的是我常常在讲的，就是治疗期间啊治疗期间因为他们会免疫力低下嘛，然后很多白血球会降低啊，所以那时候就会请他们避免生食啊，然后生的菜就不要吃嘛，然后水果的话要尽量去皮啊、嗯、
要吃的时候才去皮。
嗯，那像所以生鱼片这种也都不行嘛，对不对？
对啊，
我觉得生鱼片生菜沙拉是很容易避开的，因为大家很清楚比较容易会误解，就是姜丝跟葱、嗯、就是煮饭后来才加进去的那个，
那也不行，
那也是一种生食啊、
对耶，
对，就是刚治疗完那段时间，就免疫力最差最差的时候、都会尽可能的不要。可是这个是台湾小吃很容易出现，大家会忘记的。
哎、欸，那个像刚刚有讲到水果要就是去皮就可以吃，但是如果这个水果是要连皮吃，就不建议吗？
嗯，有什么水果一定要连皮吃吗？
小番茄啊，或者是
樱桃啊，
对，
葡萄，
对，像这种当然不可能去皮嘛。可是我们就会建议说，如果你真的是一定要吃这种类型的水果的话，就是你吃之前一定要用那个饮用水冲过。哦、
对，因为像就有些矮友的人，他们就会觉得，因为他们可能
吃樱桃可以补血，
对，就想要吃樱桃补血，所以他们就可能就会去买樱桃来吃，但樱桃又不用去皮。嗯，对啊，
对啊。可是首先樱桃补血这件事情就是一个很大的迷思，大家其实会想说，哎，火龙果啊这种红色的食物
的
是不是可以补血？但是其实没有办法，它就是并不是铁质的好食物啊。嗯。
那如果要补血的话，以他们像这种类型的患者，你通常会建议他们可以怎么补会比较好？
嗯，如果是血红素低下的话，建议还是会请他多吃一些肉类啊、蛋白质的食物，尤其是红肉，它的铁质就会特别的多。嗯、所以因为非常多癌友他们的观念是吃红肉会致癌，
对，
根本就不敢吃红肉，他们就是只敢吃白肉啊，所以红肉他们摄取的就非常的少，然后就是很容易造成缺铁的问题。嗯，
那如果是素食者呢？
素食者的话，我们就会建议他吃一些深绿色的叶菜类啊，或者是真的他铁质非常不够的话，会建议他可以补充一些铁的保健食品，然后再多吃一些水果，补充维生素 C， 让他的铁质比较吸收率比较好。
那像你觉得像，因为你自己是癌症的营养师嘛，那癌友到底是什么时候要开始所谓的营养师介入会比较好？
其实在治疗之前就要介入了，因为在治疗开始前就会很多人有体重下降的状况。
对，
但是我们这个体重其实非常的重要啊。对对对，就癌友的体重很重要，就是他在每一次治疗前都会量体重，体重会影响到他化疗的剂量，所以你的体重不能说你短时间上升或者是下降太多，你就尽量要维持在你目前的体重，所以就会建议他在知道罹癌，然后知道什么时候要手术的时候，就要开始注意自己的饮食。
是是是，
对啊，
因为我发现到台湾的人啊，他们在假设就是这个过程啊，就是要知道癌症，然后到动手术，到动完手术这个过程，我觉得会见到营养师的机会，我现在遇到的人都很少。我就不知道说是不是因为医院的体制的关系，有时候是转介不到营养师，还是怎么样的。
哦，因为其实很多病友有打电话来询问，他就会说，医院也没有教我要怎么吃啊。
对对对对对，很多人都会说这个。
对对对，或者是可能医生就会讲一些比较简单的，因为他们门诊的病人真的非常非常的多，尤其是那种比较有名的医生，他的门诊就是从早上看到下午的那种，所以他根本就没有办法一个一个好好的喂教嘛。那当然是，由我们就是比较后端这样子来帮他进行一些营养的介入啊，喂教，跟他说你这个阶段应该要怎么吃，而且可能不同的治疗它会有不同的副作用。
是，
对啊，也是很看人。
嗯，懂意思。欸，那我有一个小小迷思想问一下。大家现在可能会发现到现在目前就只有我跟阿秀两个人的对话，那个 Liz 已经消失了，因为 Liz 就下去拿饮料，我们今天有订饮料，然后他现在下去拿，所以他会消失一段时间。对，就是有我听有一些癌友他们可能啊会另外就是在他们就是化疗的过程当中会另外服用像是那种氟烯氨酸类的。那这个东西对癌友到底有没有帮忙啊？
如果你是已经有出现症状，就是你有口腔黏膜破损，然后你有正在腹泻的话呢，我们会建议你有出现这个症状，你再去补充这个氟烯氨酸才会比较有实质上的帮助。但是如果你目前都还没有出现这些症状，
对，
你就是还很口腔黏膜都还是很 OK 的状况，然后也没有拉肚子的状况，就是没有一定要补充，因为这时候补充氟烯氨酸它并没有办法作为一个预防的效果啦。
哦，懂意思，就是你有出现症状再服用对于这个个案来说才有帮忙，如果没有症状你去服用的话，你没有办法达到什么预防的效益在。
对，然后或者是有些人会问说，那我治疗完了我还要继续补充吗？其实也是不需要的。
就不要浪费钱啊，这样子。
对
啊，氟烯氨酸很贵耶。
对啊，就是很贵啊。
刚才讲那个话题嘛，
没错，
因为我刚刚去拿饮料，
有我跟大家说，
谁喝热的、啊？哦，你哦，我刚
对啊，我都喝热的，
我刚拿到吓到，然后谁喝热的？我很少摸到热的饮料，
阿秀别人。
对，我今天让你点冰块，我也是吓一跳。
他一定要正常冰，他一定要
一杯冰块，然后加可乐。
而且我觉得，哎呦，还有一个很 大的迷思，就是不管什么癌都会跟我遇到的话，他都会跟我说不可以吃黄豆、豆腐、豆干
哦，因为妇科相关的癌症吧。
对、嗯，
但这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迷思。
然后我就说没有可以，然后他每个人都跟我说，可是医生就是跟我说不可以吃。
对啊，或者是中医跟我说不可以吃，
所以不用说癌症啊，各种什么子宫肌瘤。什么巧克力囊肿或是什么多囊卵巢什么那一类，反正就讲女性妇科问题几乎都会说不能吃黄豆。
对啊，就是这个已经好久的迷思，我就想说怎么到现在还有人就是还是会拿出来喂教，我想说拜托你们更新一下时事好不好，
而且明明豆浆是对女生很好的食物。
对啊没错、嗯、然后一堆人就说不能哦不能吃哦。
对啊，他们就担心那个黄豆里面会影响到身体的雌激素啊。
对、
嗯、但其实是不会的。
没错没错，我们那个黄豆制品里面的就是所谓大豆异黄酮不会去影响到身体的雌激素，所以不用太担心。
对啊，而且反而还是可以预防一些癌症，妇科癌症。
哦、真的哦，
真的。
历史在倒那个历史。哦，这是裸鸡的新产品，
想说你没吃过、哦、试试看。它是之前的谷谷酥改编的。
对，它长得像谷谷酥，好像是可是怎么结成，
但是我怕因为其实我已经吃了一半多，我怕我没有关好会不会有点软掉，所以你试试看口感。
改
它是改良版的。
这是我们可以公告的吗？
可以吧，我们这集播出的时候
那、欸、有什么不一样啊？
好像变更浓之类的，
更浓。然后还有就是它的配方有不一样，配方我就先不要讲，因为我怕我们这一集播出的时候他们还没有正式的公告出来但他们有另外加一些特殊的配方啦，嗯，疗愈心情的那种、
欸、
嗯，可以可以，到时候你可以买来。
那还有些人他们为了要控制体重可能会在、嗯、因为他们可能一次吃不了太多东西，尤其刚治疗完会不舒服、嗯、然后餐间会想要补充东西、嗯、他们会像减重病人一样一直问说他可不可以吃一点小点心吗？还是他们通常都是吃不下然后你得说服他们吃？
嗯，通常他们都是会吃不下，就很容易胀啊。其实少量多餐是一个对癌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饮食的模式，嗯，因为他一餐真的是没有办法吃下很多的东西，他可能吃几口他就觉得很胀了。他以前可能可以吃到一整碗稀饭，但他现在可能吃个二分之一、三分之一，或者是可能只吃这个两三口他就很饱了、嗯、根本就没办法吃下那么多的量啊、嗯、所以我们就建议他少量多餐的摄取到一整天足够的热量，嗯，那这样对他来说压力也比较小啊。
对，那你有没有遇到什么样的癌友让你就突然觉得这人世间怎么那么的突然？可能他在跟你讲啊，化疗怎么样 ？OK OK， 然后瞬间砰，就是变得很差，然后就走。有遇过这种吗？或是有没有让你印象深刻的也可以？
哦，因为我们有营养品补助啊，营养品补助的方案就是针对经济比较弱势，他可能是清寒的家庭，或者是中低收入户，甚至他可能根本就没有任何的家人，然后他就是平常是。街友啊，或者是他住在他以前老板或者是以前认识的朋友的家里，或者是里长家里、嗯、这种
里长家还可以收哦，
就是里长跟他关系
算
是不错这样子、哦、然后他可能以前有帮里长就是也是跟里长是很好的关系，然后里长知道他现在经济困难，所以就有点像是收留他在家里有一个地方至少可以住啊、嗯、
对，
像这种个案我们就会很担心，因为根本就没有办法联络到他本人，他也没有手机，然后我们就只能透过里长来联络他。嗯嗯，然后像这种个案其实我们也很难去追踪他的到底每天喝多少的营养品啊，或者是他到底吃多少的食物，就会非常的难追踪。
嗯，像这类型的他们其实能够吃到一般足够的量已经很难了吧，还可以再喝到营养品吗？
嗯，吃到足够的量、哦、
就是他的经济啦、嗯、所以你们是用这个补助案去免费补助他营养品？
对对对，我们是补助一个月的营养品的量，可以让他支撑过治疗期间，让他治疗期间不会体重下降、
哦、那这个是每一个人都可以申请的吗？
哦，如果他是有在医院看诊，因为我们要透过医院转介，没有办法接受个人的转介
哦，
然后要医院那边先帮他做一个初步的评估，说哦，你确定有这个营养方面的需求，就你体重有下降到一定的比例啊，然后有确定需要这个营养品，他们才会跟我们做申请。
哦，懂意思，所以还是会透过医院端来做一个转介会比较好。
对对，而且他们通常是医院端会知道说这个个案他的确是经济方面
有困难，
对，很不 OK 这样子。
嗯，懂。
对啊，我们也希望把那个资源给最需要的人。
对对对对，没错没错。
那平常你们的基金会的收入来源是什么？就是怎么买到这些营养品啊？ 还是是厂商捐赠的吗？
哦，我们会有那个联券，公益联券的那个方案。
哦，联券
联合券募啊，
联合券募是然后大家一起来捐款哦。
对对对，算是
劝大家捐钱
哦，劝
捐款的来源这样子，哦
嗯、懂意思、哦？嗯，可是我看台湾基金是台湾基金协会吗？癌症基金协会
不是，
那是
台湾癌症基金会。
哦，台湾癌症基金会，我是说全名，就你公司的全名。
哦，台湾癌症基金会
财团法人台湾癌症基金会啊。
对对对，因为我说如果有人真的要想要捐款的话了，哦，对，就不知道要捐到哪一个基金
会、啊。可是你们有特别要这样就是募资吗？除了你刚刚那个，
可以耶，我们的那个捐款的管道还蛮多，就没有跟接口合作啊，然后或者是用那个好像 Seven iPhone 也可以捐款，或者是 LINE Pay 也可以。
Line Pay 也可以哦，嗯，哇 Line Pay
就蛮多管道的。
Line 这几年真的赚很多钱呢、欸，嗯，他这个 Line Pay 的这个消费行为是台湾人很爱用的，嗯，对啊，
因为我们大家都用 Line 啊，嗯，我们上去搭计程车，然后下车前我就问他说可以刷卡，他说可以刷卡，也可以 Line Pay， 那我不知道怎么突然就想到说，哎、欸，这样 Line Pay 你会被抽吗？他就说会，然后我们立刻决定，那我们就付现。嗯、然后我们边付钱，他说哇，我上个他说什么一个人要抽包几趴，
3%，
对，然后他说他一个人被抽3%，他说他上个月被抽了26,000，然后我们两个还说哈哈天哪好多，就一下车后发现哇26,000%，那他赚很多哎、欸，
就反推回去他一个月赚蛮多，
对呀、
啊、对啊，
我们干嘛付他现金？
计程车吗？
对，台南的，
对啊。哇，就蛮多的，他是跑那个车队，就是那个捷运高铁或捷运你出来之后你去搭那个台湾大车队
排队
排队的那种，因为有的人会私接、哦、私接他是不想要给车行抽成啊，可是因为他们也是蛮辛苦，因为他们车行一定要先抽一遍，嗯，然后如果他们是用接口支付的话，他们这个也会再抽一遍，所以他们的钱的确他的量可能变多，但他也有一些要付掉这些手续费，嗯，对啊，
我有时候会希望政府会有那个就是弱势团体看病的补助，有包含交通。
哦，你说光是他到医院这一趟，
因为以前在医院看过很多人，就是光要来医院看病就非常辛苦，有些人会因为没有钱，然后也走不来。就决定不就医哦。
可是这换个角度，就是我已经有一个政策叫做长照了，你可以不用来。
没有，他不一定符合，他有办法出门，他就不会符合长照的条件啊。
哦，懂意思。
对，他就卡在一个边缘地带，所以很、嗯、尤其是癌症，有些人真的非常非常不舒服，嗯、没有人照顾他，根本没有办法来。年纪又很大的话，
但我觉得这个政府绝对是不会采纳的，因为我要照顾人太多了，我不会想到这一块。
营养师也需要被照顾。
对啊，你可以再分享一下，就是刚刚例子有讲到交通的部分啊，我们除了营养品补助以外，我们也有一个是交通补助、啊、
你们有？
对对对，就是
补助他们去哪？
去医院啊，就医。哇
哦，哎，你们这很好哎、欸。
对啊，就帮他想好了，
也是一样，就是
食衣住行，
也是一样，就是那个有刚刚讲的那个由医院的管道转介给你们，说这个家庭需要，然后你们就会给予这样的补助。
没错没错。
那他们会不会拿到补助之后，然后也没有使用啊？
嗯，我们会在追踪，所以我们的那个交通补助其实会分两次给钱这样。
哦，懂意思、嗯、就是还是希望你可以去到医院。
对啊，
因为应该要看单据吧。
不用不用看单据，但是我们会看他的状况，有时候可以直接帮他跟车行叫车，然后直接去他家接送这样子。
哦，哇哦，那蛮好的、欸、
这件事你要负责做的吗？
没有，这是社工，但是社工听到这一段可能会觉得他业务量要暴增。
食衣住行都有付，连衣服都有、喔、
衣服的话是没有啦、
哦、我想说、欸、多了一个可以捐衣服的管道。眼睛都亮了。
我傻眼。但是癌友是真的是需要很多的支持跟帮助，因为他们治疗过程就不容易啊。嗯，
比起衣服，我觉得癌友应该更需要头发，所以长头发的女生如果愿意的话、哦、大家可以留，如果你喜欢长头发的话，你可以留很长很长、嗯、然后去捐发、嗯、做成假发。
对对对，然后也想要宣传一件事情啊，就是我们其实有在收那个捐发，但是至少要30公分以上、嗯、就是很多人都会觉得15公分可能就可以，或者是不知道到底要几公分啊，不知道到底要留到多长才可以捐，但是其实至少要30公分。哎，30公分也没有很短耶、欸、就是至少、
嗯、公分很长、欸、
对啊，很长耶、欸、所以至少
要留到腰、嗯、至少
对，才是，因为不然 30公分其实也只能做成一顶短发而已，因为它是从那个头皮开始做。
我觉得大家可以想要捐的话，可以打电话到有在收捐发单位，直接问他们。因为像我之前就直接，我之前也很想要捐，虽然我头发留得很慢很慢，但总想说总有一天可以留到，那我就试试看。因为如果要捐的话，就是希望是不要有染烫过，不然头发很容易坏掉。所以那又一直都有染烫，我想说那我先打去问。就那反正他就问我头发的状况，就那个阿姨竟然跟我说：“你头发这么少，还是你捐钱好了。”他意思说我捐头发过去，他们也很难用我的头发做成一顶，他还要去凑别人头发更麻烦。他说还是你捐钱，他说因为我们做假发师傅也是要薪水的。
哦，懂意思，
没错没错，
所以不一定每个人都只能付出头发，男生也可以捐钱那样子。
这做假发的市场的师傅啊还在，就是是不是因为这个技术是不是会淡淡的没有啊？
有可能，因为还是传统穿，
因为跟那个做皮鞋师傅是一样的道理。
对啊对啊对啊，
因为做皮鞋师傅现在年纪都很大，
对啊，
然后所以你要找到一个真的是手工的皮鞋其实是很难的。嗯，当然也有人还是在持续做这个市场，但是师傅是越来越少，然后没有年轻人愿意。
但我不太确定这个会不会那么快退烧，因为美发必就学美发的人应该都是有这个潜能是可以做这个的。
哦，这我就不知道了，
所以我觉得应该还可以。
嗯，哇，这个没有想过，就是制作假发的人，就是他们的职业是怎么去？
因为其实还是有很多明星，他们也都有这个需求啊，或是演员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技法会是一直在，他不至于那么快退烧。嗯，
懂意思，懂意思。
嗯，要变换造型的话，
也是啊。
对，嗯，我有一两个朋友就有固定在捐发，嗯，所以你看他们头发有时候就会瞬间变非常短，然后看他一直留，一直留，一直留，留很长很长很长。嗯，然后都不染不烫，很厉害的长黑发。
我以前其实有想说要卷发，因为我在高中之前其实我都长头发，然后我头发是留到腰的。
哇哦，
很长耶。
哇，你以前长发辣妹子哦。
对，我是长发辣妹子。然后后来就是剪短了，
好想看哦，
剪短之后就是要再留长就很难，因为我头发偏硬，所以它在留长的过程前面会先变爆炸，所以我头发长出来会刺刺的，然后要慢慢的顺下去，然后其实要度过一个很长的过渡期，所以可能到时候我又会有点受不了，我又把它剪掉。所以但现在一直剃头发原因是因为我的白头发太多了，太明显了。
你有染吗？
我现在就开始染了，其实我本来是不染头发的，但我后来就开始染了。我以前第一次染头发的时候是我以前的一个室友把我染的，然后那个室友大家应该都知道他是谁，因为我的室友就是现在那个纳豆，然后艺人纳豆的女朋友依依。他以前跟我是室友哦。然后那时候我的头发是他染的，就以前在大学的时候，因为我们都是读营养系嘛，然后他就帮我染一个头发，然后他就说这个颜色很适合你，然后一染出来8+9，
你很适合8+9。
对，然后后来就是后来就慢慢退，然后慢慢长头发，慢慢剪，然后就变回黑色，然后就很少染，然后现在是因为已经开始白发比较多，所以我才开始染头发。
哦，想说要遮一下这样。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而且我听过一个迷思，人家说常染头发容易得癌症，这个迷思吗？
有欸，
那你怎么看这件事情？
但我自己还是
有染。你也没有染啊？
哦，现在没有啦，因为之前
啊，在之前怀孕
掉了，对对对，然后怀孕期间也没有再染发啊。
所以确实染发有它的风险在，
嗯，头发会变得比较脆弱吧。嗯，而且真的是如果有染烫的话，就真的不建议再拿去卷发，因为在假发制作过程中，它就很容易断裂啊。嗯，就那个品质也会没有那么好。
那你有觉得就是罹癌的人越来越多了吗？
越来越多，我觉得是大家比较有筛检的意识，欸，就是会去定期健康检查，然后就会发现到自己身体有一些问题这样。
欸，说到这个，阿修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是不是有一些免费的癌筛，跟它的条件各是什么？
哦，那个条件蛮复杂的，欸，
现在记得住吗？
我，哦，记不住，完蛋了。
那大家可以
去看哈秀的贴文，是不是有发过？
对对对对对。
到时候节目出来的时候，可以再 share 给大家看。就是有乳癌、大肠癌、子宫颈癌跟口腔癌这四个，是现在政府主要可以算是免部分有符合条件的人可以免费检测的。 然后也主要也是因为这四个的癌症算是比较容易检查以及初步可以被发现的。
对啊、嗯、越早发现越早治疗但是越好了。
对，然后就很积极的推广，其实去医院看病有些医生他们都会印这些传单给大家，其实真的有开始推广这个筛检出来之后，就是离癌率或是到中后期才被发现的癌症真的确实有减少很多。嗯嗯嗯，
对啊、嗯、还有那个、大家可以去 Google 那个四癌筛检。
嗯，懂，那到时候我也放资讯了。
好啊好啊。
对啊，四癌筛检，那因为像前一阵子那个发现到我们那个小天哥啊，羽球选手周天成，他就是那时候去做健康检查，他说他就两三年没有做健康检查，然后刚好他是休赛季的时候他就去做检查，就后来发现到他是大肠癌早期、欸、嗯，所以他当下就有做了一些处理，就是做切除就好了。那癌症的这个级别是分 四个等级吗？癌症就是这种初级啊，一级二级三级是这种。那像初级的话是代表是它还在就刚萌芽的意思，
对，就是原位癌，
原位癌的部分、嗯、那一级的话是已经扩散了是吗？一级的话是开始已经扩散到其他的可能血管啊，然后跟周边组织，然后二级就是在扩散到更深层的地方，
对，更远端的地方。
嗯，所以癌症其实有分初期，然后一级二级三级，就原位癌开始，所以就是到时候你要去做完检查之后你就要来看说，哎，那你的癌症它就会给你一个级别，看一下目前落在哪里，然后给予的方针的治疗其实也不太一样。嗯，但是不管怎么样我都希望就是如果可以的话都要跟医生讲说，我想转接营养师，就是因为你会有一些营养不良的问题产生，一定会有，一定会有。但是如果你提早做好一些准备，或是提早有些营养师来协助你做一些治疗的话，也许你在这样的过程当中你会比较不会那么的不舒服了。
嗯，我觉得糖尿病、肾脏病和癌症这三个是不能没有营养师的，
我觉得大家都不能没有。
对，但如果一定要选的话、这三个是有营养介入会差非常非常多。
我们再加一个运动，
好，运动，像刚刚那个空白可以留着。对，因为这三个东西，你有营养师介入，除了可以让你身体比较舒服之外，以研究的讲法，他们都说有营养介入是可以提早让你出院，你住院时间会缩短，就表示你的康复期都会变比较快。
阿秀有在自己现在的社群上面就分享像癌症的一些相关知识吗？
癌症相关知识比较少欸，但是有一些是针对副作用啊，就如果他可能口腔黏膜破损啊，要怎么样吃啊，可以选择怎么样质地的食物，或者是他如果腹泻啊，然后或者是他可能有恶心想吐的话，那他可以用哪一些方式来让自己会比较舒服。
那你分享的食谱都是癌友可以吃的吗？
不见得欸，因为我这个 IG 的定位我觉得是针对一般社会大众，就是你只要对料理有兴趣，你喜欢煮菜，然后或者是你可能是一个料理小白，是一个新手的话，你都可以看这个 IG 的影片得到一些不管是做菜的灵感啊，或者是你可能更有勇气去尝试开始料理这一步。
所以除了生食之外还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癌友方面来讲。
癌友方面哦，
是不是要看他现在的状态？例如说他可能还在化放疗时候啊。
我是建议癌友最好也不要喝饮料店的冰块。
哦，对，
外面的冰块
那个细菌也是。
中医就是应该讲说生食，我觉得生食这个
饮料也不行。
应该讲说生食的定义看怎么定，因为有些人像你刚刚讲生鱼片沙拉，然后像我刚还有补充说上面那些葱花、姜丝其实都是。总而言之，就是其实没有煮过的东西最好都不要。
就所有东西都是要煮过才能吃，
因为煮过才有办法杀菌。除了水果之外啊，因为水果它其实有果皮的保护，
对，
它比较不会有菌进去。但是你如果买到一个是表皮已经有破损的，它里面就还是会有菌。
就例如说人家切好的水果也不见得可以吃，
就他如果一切完马上吃可能 OK， 他放很久你就不确定空气中的落菌会不会造成什么影响。
对啊，
那饮料如果你是热水它就会杀菌，可是你如果饮料店都是冰的水，对，你没有办法确保它里面是无菌的状态。就会有比较有容易有这一类的风险，尤其是血友病、血液疾病类癌症。它这个免疫力是非常非常非常需要严格把控的。
还有蜂蜜也是大家很常忽略的。
对，蜂蜜
有肉毒杆菌，
没错没错。哇，这一讲真的是有蛮多食物真的是没有想到的。 对啊，好啦，那、啊、你们知道想要知道怎么吃，我们就去下载 APP， 然后联络阿秀营养师。可以这样指定吗？不好意思，
指定吗？
阿秀想说不要增加我的工作量。
不能在这里讲。不能说是我的心里话。不会，我们还是用一颗
善良的
心，对，热情的心在欢迎各位，只要有问题我们都很乐意来解决。
欸，我突然想到我想再补充问一个问题。欸，嗯，那如果真的是没有办法自己煮饭的矮友，你会建议他们去买超商那种包装食品还是去买路边摊的小吃
啊？当然是超商的包装食品啊。嗯，因为路边摊的那个风险真的会比较高。
对，要给大家，因为很多人都会觉得微波食品又会致癌。对，但是我之前很久很久以前我有发过一个文，就是微波食品不会致癌，你人进去微波炉里面才会致癌。
你人进去微波室，
对，就是你人如果进去微波炉里面就会有这个致癌的风险。嗯，但你站在微波炉外跟你食物放进去再拿出来吃是都不会有罹癌的问题。嗯，对对对。那因为很多人就会觉得超商的东西是不健康的，嗯，会微波会不好，可是其实因为他们都是制作完之后立刻封起来，嗯，他们里面的菌量应该还是最低，不然它不可能可以保存这么久。
对，没错、
嗯、可是我觉得也是建议，如果真的很担心微波会致癌的朋友啊，就是可以把它装到另外一个容器，然后再拿去微波，这样子装到可能玻璃碗啊或者是瓷碗啊，然后再拿去微波，这样也是可以啊。
哦，也可以啦，不然又有另外派的人就要出来说
塑化剂，
对，会叫塑化剂，
或是你去超商按完微波完人就跑很远这样子。
欸，我跟你说，我觉得微波然后大家不要离它太近，这个就是这件事情有深深的烙在我们的心中。嗯，因为那个微波炉啊，你去有的便利商店你是自己微波的，嗯，然后有的人微波之后他不会站在旁边，大家都会离他很远。
对，
然后所以你的排队队伍就会从后面很后面才开始排，可是不知道为什么你去微波的时候就自然而然的反应就是我会离他有好几步的距离。
对对 对
、欸，可是我在想会不会跟微波炉本身有关系，因为我们办公室我营养咨询中心的那办公室微波炉很旧，嗯，然后他每次微波的时候都会影响到我的蓝牙连音响。欸，
真的假的？嗯，
因为它就放在我的蓝牙音响就放在微波炉的上面，我每次只要加热我的蓝牙就会中断。哇，然后我其实很靠近它，我的心脏也很不舒服。我没想到这还到底是放什么东西出来。
你心脏不舒服？
对，我用其他
心脏是怎么不舒服法？
就是会觉得很瞬间好闷哦，然后等它一
叮，还是你是对那个微波炉产生了爱意，心跳
扑通扑通，
还是
颗心
扑通扑通的狂跳，
还是因为音乐一结束我就不舒服了？我也不知道，因为我去别的地方用微波炉，跟我家微波炉超常都不会，就只有那一台会，所以他每一次我都一微波，我就会跑去上厕所，或是跑去很远的地方。
我知道了，
怎么？
你是对工作环境过
敏，很严重哎。
对啊，那台不知道为什么每次我都会这样，很固定哎。但是我们办公室其他人都不会有这样的问题。
你们办公室有没有其他人？
有，还是有其他一些人。对，然后可是蓝牙喇叭是都一定会中断。
OK，
嗯，很神奇耶。然后因为他，我才想说，哎，难道微波炉真的会怎样吗？可是就是除了他之外，其他都还行啦。嗯，所以我目前是还是相信微波食品。
OK， 好，嗯，感谢阿秀今天帮我们破解了很多的迷思，
没错。
然后也跟我们分享他自己的 IG 账号的一些食品的料理的部分。
对，下次如果不用赶高铁，我们可以录更久。
可以耶，
对对对对，可以。那有没有什么东西想要跟大家宣传的呢？
嗯，想要宣传的哦。我觉得啊，我觉得现在越来越多营养师或者是医师人员在做社群媒体啊。
对，
然后
希望大家都不要做，这样就不会抢到我们的饭碗了。
哦，不是不是不是，
希望大家可以放宽心，
不要
心情也很影响健康。哎，
欸，追踪那个数据，
嗯，对对对。
但讲是这样讲，大家还是会在意。嗯，对啊。
你是想讲这个吗？
我觉得就是不要跟别人比较。欸，对对对，就是你就因为如果你想要做这个自媒体，你一定是有你想要说的话，然后如果就是不用跟别人比较说啊，别人的粉丝就是比较多啊之类的，就大家就放宽心啊。然后刚刚讲到那个心理，我突然想到一件事，就是很多癌症病友他们其实也很需要心理上面的支持，但是他们自己是不知道有这样子的管道，就是心理諮商。嗯，
对啊。欸，你们有提供这样的就是转介服务吗？
有。欸，我们南北都有。嗯，就心理的部分也是一个
很大的问题。
欸，你们很完善欸。
对啊，
几乎每个面向都考虑了。欸，
对啊，因为毕竟
那个交通有让我意外到。嗯，
很重要。
对啊，
所以希望大家都可以快快乐乐的，
没错，
心理不生病，身体就也不会生病，
就会越来越好的啦。
嗯嗯，因为很多人是可能不是他生理造成的，例如他可能食欲不好也是跟心情有关啊。
对、嗯、没错，
食欲太好也跟心情有关。
很亢奋。
嗯，我觉得心理真的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环，它势必也要纳入到整体的治疗里面了。
对，
嗯，这样会比较好。
对啊，心理师跟营养师都一样很努力的在争取，
对对，
照顾大家的健康。
没错没错。那癌症病友，我觉得另外一个族群要照顾就是癌症病友的家人。
对，
因为照顾癌友很辛苦，
就是任何疾病的照顾者啦。
嗯，没错没错，
病人家属那种照护团队，支持团队其实也很多。
对啊，需要
陪伴久了也会很累的。
嗯嗯嗯。那我们在努力散播正确的知识，希望他们不要在那些小团体里面散播不谣的食言。
不谣的食言是什么？
不谣
不实的谣言。
对对对。Oh my god！
在讲什么、啊？神秘的中文，
脑袋中出什么了？
排列组合，但是你这样讲，我们还是听得懂哎、欸。
赞、yeah, 希望下次阿修来的时候 ，IG 已经50,000人了。
可以，阿修带我呗。
哦，你从2000人到20,000人这个中间，你的心态都是一致的吗？
没有哎、欸，就突然暴增的那一段时间，我会突然有一点不敢发现实动态。
为什么？
我觉得现在是不是很多人在关注我？那我发的东西是不是应该要更谨慎啊？然后更小心翼翼这样子， oh. 就怕发一些会有争议性的内容，然后就会被攻击这样。就有一段时间我会突然比较紧张一点，但是后来就觉得啊，就做自己就好了，反正会退追踪的，就是会退追踪，
不要跟别人比较。
没错没错，我觉得这心态很重要。
嗯，我觉得快乐最重要，就是你打开你的这个账号，你是不会感觉到压力的，是一个比较健康的心态。
嗯，哇，我们就很羡慕10,000以上的人，可是原来10,000以上的也有他的压力在。
我觉得有耶、欸、就当你看到你可能虽然粉丝数很多、但是你的贴文的可能留言啊、互动啊、爱心啊没有
预期的多，
对，就会
失望会更大，
多少还是会觉得哎、怎么会这样，但是我觉得就是等待，反正就是总有一天会有人会有吸引到一些跟你有一样想法然后一样的个性的人。所以就不用担心啦。因为毕竟这是一个很长期的过程，就是你也不是说马上经营这个就想要爆红，然后可能月入好几万啊，就是要把这个当做一个正职的收入，是一个比较
困难的
有压力的事情。
你现在应该还没有变成正职的收入对不对？
对啊，现在就还是一个
对啊，看人数这么多，
自己快乐下班以后快乐的做这样子，就我觉得就够了，
还是得上班。
对对对，还是要有一个正职的收入，还是要养家活口啊。
没错没错。
好啦，那今天非常谢谢阿秀特别过来。
对，没错，然后被我们逼着就是要改，
一定要录一集。
对，被我们逼着一定要录一集才能争。
感谢大家，好开心哦！我这是第一次这样子跟别人实体的录哎。其实我很想要讲一些就是比较好笑的，因为我是一个很幽默的人。
自己说。
可是我发现就是有时候粉丝都很有礼貌哎，就是我会
有礼貌是好事啊。
对，有礼貌是好事，但是我就觉得哦，好有距离。
阿秀是不是很 M 啊？就希望人家粗暴一点对待他是吗？
但是我又不希望那种太没礼貌的，就我希望是走一个亲民的路线，可是我觉得现在大家都很有礼貌的对待每一个自媒体的人、欸、他们都会说请问你你好，然后请问，然后什么什么什么，然后谢谢这样子，我就觉得好有礼貌哦。我就看到这样的留言，我就会觉得这样也是好事啦，
是好事。
大家可以多跟阿修互动，就会知道他很好笑。
对对对、欸、
可是我那边蛮多不礼貌的人，怎么回事？还是我的形象就是要让欸、我不会啊，我形象应该是很有礼貌的吧。
你说你的形象是让人家觉得可以对你不礼貌吗？
对啊，奇奇怪怪。
还是你觉得他没礼貌的？
我觉得是 TA 问题、
啊、还是我没礼貌的
定义比较
很高，很严格，對對對對，
比较严格。
对 对, 對、
也有可能
他的比较严格一 点，
有可能。
你可能有加请问跟谢谢就很好了。他可能还会审视人家的文章，你以为加有请问跟谢谢就是有礼貌的表现吗？
对，这倒是真的，不是有讲请问就是有礼貌哦。
行、
可是我觉得文字很容易让人家觉得你很没礼貌，但是他其实
没有那个意思、
对，没有那个意思。
这就是他自己课题了，大家要自己好好学习。
对，真的
如何妥善表达，因为文字表达是这年头很重要的事情啊。
也是，如果你不知道该怎么表达的话、你就来上历史营养师的家教课，你就会表达了。
对啊，这期节目播出来、不确定开班了没 我2月25号开班。
有啦，你2月20哦，
我说这一集不知道什么时候
播，我不知道是对，不太确定，因为是临时。
没关系，因为我一季会开一次。
OK OK， 二月没跟到，你就是下一季等。
Yes，
这样子
好。
OK， 那就这样子了哦。我怕
赶高铁，
对对对，要赶高铁了。
谢谢阿秀，
谢谢阿秀，拜拜，
拜拜。